那我们继续看啊，以弗所书第六章的第三讲。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上一次讲到了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哈。他说：“你们做仆人的，第五节要惧怕，就是敬畏战兢哈。这个战兢呢，是生怕出错啊。像你在服侍人啊，你在工作的时候呢，啊，你是很严谨的，你不会马马虎虎，你不会就忽略，你要很仔细的哈。”就是生怕出错的那一种的心态呢，你要把工作做好，用诚实的心听从顺服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就是让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观念哈，就是我们到外面打工，我们在外面呢工作啊，领薪水，那这个工作的态度呢，就是说你要诚实的心听从，不是那种歪曲的心，不是表面功夫，你就是真正的听从。那这是一种操练，因为你在操练，在世界上这个人世当中，如果你都没有办法很诚实的心去听从一个肉身的主人的话，好，那我们今天已经没有这种奴隶主人的关系了，我们现在就是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了。那如果说你在这个今生今世你都没有办法用一个诚实的心听从他，就好像你没有办法听从基督一样。所以保罗他在这边讲，其实给我们现代的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你也可以说我们试着去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就是你的老板，就等于在操练你怎么样顺服基督。有些时候你会碰到一些很不讲理的老板，那你的态度是什么？也许神特别把你放在这样子的处境当中，就是要磨练。我们有些基督徒有些会讲说，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哎呀哎呀，上帝为什么把我摆在这个地方让我天天吃苦啊。那也许你要换位思想，神可能就是特意把你摆在这个地方，因为他要对付你生命当中某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他要帮助我们对付我们的老我。有些时候他不得不把我们放在一个很难处的环境当中，那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保罗对当时还在做奴隶的，信了耶稣之后啊，可能跟主人一样，那主人也是信耶稣啊，这下子咱们是同一国了。那可能呢，做仆人的、做奴隶的，就觉得啊，我就不把你当一回事了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保罗特别讲说，这个身份没有改变啊，那你还是要服从，而且是像服从基督一样。所以我们就是在生活上面，你也是在操练，你在操练心里面遵循神的旨意。当然如果你的老板叫你去作奸犯科，去做违法的事情，那个时候也是另外一个类型的挑战。因为你虽然人是在这个世界上，但是你是却遵守天国的律法。 OK， 有些时候对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比较不是占优势的 ，OK， 而且是站在比较劣势的地方，但是你愿意嘛？那这个就是神有些时候往往要挑战我们的哈。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很忠心的办事 ，OK。那 我们当然要很聪明的要讨老板的欢喜，但注意不是表面上的，而是真实的适当的表达，让你的老板知道你是很尽心很忠心，而且是很有智慧的。第七节，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保罗在第三次强调你的态度，你的是服侍主而不像是服侍人。所以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关系，我们就知道保罗他要我们怎么样做了哈。甘心侍奉就是奴隶的职责，你的老板叫你做什么，那你就甘心去做。 OK， 那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好事善事，不论是为奴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在你在什么样子的岗位上面，你做尽心忠心，那将来都是神赏赐的根据。所以不论你的职位大小，你忠心的根据你的老板给你的指示，你办成了，这就是你的忠心了。当然我们上一次也有讨论到，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你的老板叫你去做违法的事情，特别是违反基督的这种律法，比如说作假啦，做假见证啦，不诚实啦，那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基督徒就是有一些的挑战啊。那我们上一次也谈了很多哈。好，那么前面四节是讲仆人，那后面一节就讲主人，或是我们在今天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在讲你的做经理的做老板的人，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只有一节圣经。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呢，那特别在亚兰文这一节圣经的这几个字呢，他是说是照顾羊群的，或者是公司的领袖。这个公司的领袖好像是一个照顾羊群，哇，那也对于所有基督徒老板也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挑战。你要把公司的员工当作是你自己牧养的羊群，你是一个老板，你有这样子的心胸吗？你带仆人不要威胁威吓，因为你知道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那这个就是给那些有权位的人，你是不是把他们当作羊群？所以那这边就特别讲到了，那我们做牧师的，哇，我们管理一群羊群，当然了，我们没有办法发薪水给你们，但是呢，我们要照料的是一个属灵方面的需要。我们做牧者的，不是发薪水，而是说要给你们对的、正确的教导。有些羊偏行几路啊，它就是不会吃，所以你要磨奶要让它喝。有些人喝奶都不要喝，奶比较皮。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待这些羊群呢，真的各式各样的都有啊。但是呢，我们要照顾羊群，照顾羊群的需要。那如果羊真的很悖逆、悖拗，它不要，那也没办法啊。那我们就尽量的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哈。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谈到了第十节啊，从第十节开始呢，有一个标题，就是所谓的灵战的生活，属灵征战的生活。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第五章一直到第六章、第九节，这完全都在讲基督徒如何在教会当中生活。所以我们在跟肢体之间的互动，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请记得我们这边所讲的呢，通通都是基督徒哦，做主人也是基督徒，做父亲母亲的都是基督徒哦。如果是非基督徒的话，那这样子的关系就不一样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谈，但是主要的保罗他在这边讲的都是在教会肢体里面的关系。那在这个关系当中呢，在最后面的时候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意思就是新译本他这边讲说最后我最后还有最重要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在主里面依靠他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讲的比较详细，因为六章十节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是在主里面靠着主的 K 能力跟 I 能力做一个内里运行的 dunamis 的人。所以在我们整个你也可以讲说，这个就是总结了我们前面讨论到好多 I 能力 K 能力我们有讨论到这个dunamis D 能力还有 E 能力exousia 那个 E 的能力那我们讨论到这四种能力当中呢，我们知道有属于道的就是神的话的，有属于神的灵的。那么我们在这边看见的就是原来呢第六章第十节就是你们要在主的里面依靠他所赐的 K 能力跟 I 能力，他的 K 能力跟 I 能力呢是透过 D 能力的浇灌这是我们在第一章我们在第三章所看见的，特别是第三章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个 D 能力浇灌下来呢会怎么样，会浇灌你里面的灵人让这个灵人可以刚强，被增强起来。这个刚强其实也就是信心的提升，就让耶稣基督住进来，你让耶稣基督住进来，所以那个爱心才会有根有基。我们在第四章第五章讲到爱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爱不是从人来的爱，你的生命我的生命要有一个爱的生命的表征，耶稣基督必须要住进来，必须要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有些时候你会说原来我爱不够原来我爱是这么的狭隘，我的爱还是受到我的情绪的掌控。那么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有完完全全住在你的里面，完完全全住在你的里面的意思就是你随时都有耶稣基督的心肠，有耶稣基督的爱，你这样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完全明白了，我们所发展的 K 能力也好 I 能力也好，还有这边的在里面的低能力也好，都是耶稣基督的，是都是从恩膏来的，恩膏就是圣灵，圣灵是耶稣基督差遣下来要给你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到教会里面要领受恩膏，其实这领受恩膏你要说实际一点，说确切一点，就是要恩膏你的灵人，要发展你的 I 能力跟 K 能力，那这些的能力都是耶稣的，但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要住在你的里面，好让你那个低能力能够运行在你的里面。所以以至于我们有三章二十节，神人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所求所想的。那么跟六章十节前后呼应，神要我们每一个人，请记得我们在前面讲到了夫妻关系、父母关系、子女关系、主仆关系，然后他说所有的人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你都要做一个在主里面依靠他 K 能力 I 能力，做一个在里面有低能力运行的人。这就是保罗他说的，也就是说在圣灵里面运行的能力跟你的身份地位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你是信耶稣的你就应该有这一方面。所以在圣灵里面运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一样，牧师也好，平信徒也好，大家都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三节，我们今天只能讲三节。那么你有了这些的能力之后，有这个 I 能力 K 能力 D 能力，然后他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哇，那你这下子就知道我们将要面对的仇敌不是一般的仇敌。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生活呢是没有得选择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快40年了，我明年就40年了。你知道我听到多少的基督徒他讲，他说我不要去打那个什么属灵征战，很多种理由的。他可能认为他可以挂一个免战牌，哎，仇敌不要找我麻烦，我也不找你麻烦，你我不互相惹。但可能吗？其实保罗他在这个地方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说呢？他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那这个诡计的原文就是欺骗的手段。那吕正中呢翻译了，他把和合本少翻的地方把它翻出来。吕正中他说要穿戴神的军装，不是神所赐的军装，而是就是神的军装，就是神他自己的军装。那你要清楚看见这个东西，不是好像今天上帝特别给人类说，哦，我给这个军装给你，不是，那是神的军装，神他自己都有，这样讲好了。所以那你说，哦，神也要穿军装吗？神当然不需要穿军装，他根本不需要打，人家来打他的话，他这手一挥他可能就没了。但是神的军装是要给人的，神的军装他是要给人的。那神的军装你说是军装，但你真正的细查，我们下一次会讲到哈，你会发现到每一个军装就代表神他本性当中的一部分，他本性当中的一部分，他把它变成了神的军装来告诉我们，我们要注意这一些，因为这一些是仇敌要攻击你跟我的。所以神特别把这一些军装化成我们可以理解了六个物件，来告诉你他的本性是他肢体中的一部分，是你跟我可以抵挡魔鬼的诡计，就是魔鬼的欺骗。而这个军装有一个特色，它不是肉眼看得见的东西，它是属灵的军装，不是肉体看得见。所以十一节就让我们看见你这个人需要有内在的低能力运行，然后穿上全副军装，要抵挡魔鬼的诡计。那我们待会会想讲详细一点，全副军装的意义，为什么要抵挡 魔鬼的诡计。那魔鬼的诡计有哪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待会会讨论的。十二节，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而征战的原文是摔跤，大家可能都会摔跤哈。在奥林匹克运动赛上面呢，有一个叫角力的，就是两个人角力，看谁可以把谁制服，角力摔跤。那我们不是跟血气的摔跤，意思就是说你跟我的敌人不是人类，不管他信主还是不信主都不是人类，人类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的仇敌是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摔跤。那原文强调的是面对每一个阶层，所以原文如果要读起来的话，他是说我们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与那些掌权的、与那些管辖幽暗世界的、与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他很强调是与这个、与这个、与这个、与这个四次强调，那四个不同阶层的仇敌征战，那都是一样的，一套神的军装。这个就是我要特别跟你们讲的。那什么叫执政的？我们待会会细细讲哦。那这个四方面、四个层次的哈，那我们要稍微有一些的认识哈。13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那这边的那个磨难的日子，好像告诉你，我们征战仇敌好像只有在磨难的日子才有啊，但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你看新译本的翻译啊，他说，所以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使你们在这个邪恶的世代里可以抵挡得住，并且做完了之后还能站立得稳。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只要这个世代还在是一个邪恶的世代的时候，我们今天都是邪恶的世代。耶稣基督说，在这个淫乱悖谬的世代里面，没有神迹给你们看。那从耶稣基督讲那句话一直到现在呢，都是邪恶的世代。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天每时都是在邪恶的世代，你哪一天有休息啊？仇敌有没有安息日？仇敌没有安息日，对不起，仇敌的攻击没有安息日，没有拣好什么日子。保罗他说，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什么意思？就是你抵挡仇敌，你得胜了，你还站立得住，预备下一波跟仇敌征战。好，这个就很精彩了。我们每一天都在打属灵征战，如果不是每一秒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战场在哪里呢？我们的战场就是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很多的心思意念需要对付，那这个对付需要你穿戴全副军装。 OK， 对，我们跟仇敌的肉搏战里面呢，仇敌可以利用我们的老我，我们这个老我要致死他，因为仇敌会挑起我们眼目的情欲，挑起我们肉体的情欲， 挑起我们今生的骄傲 ，pride of your life， 也让你跟我陷入了魔鬼的诡计。那保罗说：“全副军装要穿好，不然你就被魔鬼制服了，你就在魔鬼的这个给你摔跤当中，他把你制服了，就任何的一件事情，你被他暂时的制服了，你就着了他的道。比如说有人惹你生气发大火，那你暂时被他得胜，你可能被一个暴怒的灵制服了，以至于你屈服了他，这个暴怒的灵就暂时的掌管了你，然后你就发脾气，你就暴怒，那么你在这一场征战当中呢，你就输了。那除非你赶快起来斥责暴怒的人离开，心情平静下来。求主保守我们不会被仇敌给欺骗了，然后被他赢了，你要再夺回来，你要胜过他，不能够让他得逞，你只能暂时软弱，但你要赶快爬起来，重新宣告你的得胜。这就是我们每一天，如果不是每一天的话，我们会常常经历到征战，这就是属灵征战了。你不要说属灵征战，我的仇敌在哪里啊？你的仇敌看不见的。你的仇敌会利用你的老我来挑战，这就是仇敌诡诈的地方，这个是太可恶了。但同时你也要对仇敌，你要知彼知己，百战才能百胜，所以你要知道仇敌的诡计跟仇敌的伎俩，所以我们才能够打胜仗。 Amen。 好，以弗所书的最高峰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不管你的身份是什么哈，我们刚刚讲了哈，主人仆人啊，男人女人啊，做爸爸的，做子女的啊，你要在主里面刚强了，你要发展主耶稣的 I 能力、 K 能力。我们讲过 I 能力就是你的方言祷告，就是你的灵里面的祷告。 K 能力是最难的，就是神的话在你身体上面，你的肉体上面能够运行吗？意思就是说，神的话真的在你的身体上面可以遵守吗？可以遵守神的话吗？耶稣说爱我的就会遵守我的命令，这个遵守命令就是他的 K 能力的运行如何。当我们一时之间悖逆了，那个 K 能力就小了，你可能暂时就输了，输给了仇敌。等到你愿意遵行神的法则，你的 K 能力又来了。所以我们人生在信耶稣那一刹那，说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是 K 能力第一次在你的生命当中得胜，你愿意接受耶稣，这个 K 能力开始进来了。哈利路亚，我愿意按照圣经上所说的，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我要受洗，我要领受圣灵，按着上帝的应许成为他的肢体，那就是 K 能力第一次在你身体生命当中。那你还要常常啊，以后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啊，你不能说我一次就好了， no, 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让这个 K 能力继续在你的生命当中发展。然后呢， 还有让基督内住超自然运行他的低能力，就是 dunamis。 我们讲过外在恩高的低能力还有内在的低能力，所以呢神能够运行按照我们里面的低能力的运行，他能够成就一切充充足足，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也就是说一个行走在圣灵领域里面的有恩高有能力的人，他里面的低能力是很强的，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有的。保罗说的，不是我说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那我这边特别注意哈，我们基督徒是在主里面刚强，而基督内住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你看到说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的里面， OK， 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我在基督里面，基督在我的里面。这个大能力的内在能力呢还要穿上全副军装，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还不够啊，你要穿全副军装。那我刚刚讲了这个全副军装其实就是神生命中的一部分，让他特别挑出这六个啊，公这个真理束腰带啊，真理公义的护心镜，公义救恩的头盔，救恩也是医治， OK。所以这一些都是主耶稣基督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OK。 好，那因为我们面对摔跤的是四个层级的仇敌，所以无论面对什么仇敌啊，我们不靠自己的装备，而靠着神的军装紧紧的保护自己才能够站稳。所以在古代打仗摔跤啊，一站不稳就被人家压倒在地上，所以他很看重那个站稳啊，站住了，站稳了，起码三次啊，记得在这几节经文，你才要站稳，他站得很稳，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被摔倒，就你一摔倒就表示你输了 ，OK。但是我们在强调，我们征战的是人，而不是人，是背后的黑暗权势。那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有这一方面很深刻的认识，你就不会去恨人了，你知道，因为你知道这个人他会说谎，他会说那些不好听的话，他会生气，他会，其实就是跟他背后的黑暗权势是有关系的。所以当你认识到他，你会不会被他的话，不会被他的行为，不会被他的态度影响到你，而是你真正的对象是他背后的邪灵，是背后的势力让他变成这个样子的。当然如果说你的朋友，你的肢体，你在基督里的好朋友，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他是被圣灵掌管的，他一定是圣经上所描述的，是一个有生命的人，是一个很豁达的人，他的讲话是为了造就你，不是发他自己的情绪脾气，他所看见的是耶稣的看见，而不是人世间的看见，他所追求的是神的国，神的义，而不是人的自以为的好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第二点，我们不拘是奴仆或者是自由人，男人女人，父母小孩，传道人，平信徒，各式各样的人，我们都需要学习在主里面刚强起来，面对各式各样的属灵仇敌，我们与他们肉搏战呢，摔跤就是要制服对方，不能妥协的。所以保罗特别在那边强调，每一个基督徒你都会面临仇敌，而且你都要学会摔跤，你每一个没有例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需要去打属灵征战， 我告诉你，我们的仇敌很坏，他绝对不会漏掉他的敌人，而且我们也应该是如此警醒的面对仇敌。因为我们的仇敌，为什么我们的天使保护我们的不打盹也不睡觉，那你认为为什么保护我们的不打盹不睡觉？那是因为仇敌也是不打盹不睡觉，不是吗？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打这个，我不要属灵征战啊。属灵真正，真正，因为仇敌不会放过。如果仇敌不会放过我们，那每一个人都要站起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打属灵真正。这个在保罗的字典里面就是画上句号，每一个人都要打属灵征战，没有一个例外，一个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看见今天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没有一个例外，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打属灵征战然后你就没有属灵征战，那是开玩笑，不可能。第三点，我们来谈谈什么叫做仇敌的诡计。仇敌的诡计呢，就是他的欺骗手段。那么他的欺骗手段呢，啊，就会欺骗你啦，诱捕你，设一个圈套让你来踏进去，或者是奴役你，他就是 overpower， 就是用他的能力来制服你的能力，以至于你臣服他了，你乖乖就听他的话，而不是听耶稣的话。那这个就是仇敌。他对于力量大了，他就诱惑、诱捕、欺骗；对于力量比较小了，他就干脆来制服你。他的计划、他的方案，他是有策略的，所以他要摧毁人的灵魂。这魔鬼他的目的，就跟耶稣基督的目的刚好相反。耶稣的目的是传福音，要让人家进天堂；那魔鬼的目的是要让人家不要跟随耶稣基督去下地狱。所以永远他们都是在征战当中，才把人家拉到下面去。但我们的仇敌很坏，他不守规矩的，他也没什么规矩可言，他就是欺骗啊、忽悠啊，会偷窃、杀害、毁坏啊，我们所有的祝福他都要偷啊。耶稣基督的撒种的比喻有没有？他讲得很清楚啊，有人撒在路旁边啊，就是当下有人听了很高兴，但是呢，飞鸟过来把他的稻拿走了，吃掉了。所以每一个撒种的比喻，你就看见仇敌的作为，仇敌的作为，仇敌的作为。为什么？因为传福音是一个属灵征战。所以我们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可能刚开始哦，他愿意接受，很好啊，他继续传，哦，愿意接受，哎，过两天说我不要了，哎，那个仇敌就把他偷走了，不管他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所以我们在为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祷告，我们就是继续加强，继续加强祷告，通彻祷告，透彻到他真的愿意，帮他打掉他所有这一些的仇敌对他的谎言。所以仇敌会给他很多的理由不要受洗，仇敌会给他很多的理由不要接受耶稣，这些就是欺骗、欺骗、欺骗。 OK， 那我稍微想了一下仇敌的诡计。仇敌他会制造环境，让人去放荡自己，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应该讲 应该应该用基督徒比较好。放基督徒会放荡自己，一放荡自己不小心就有眼目的情欲啊，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哇哦，当你有这一些的时候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暂时失去功效，去爱世界，这就是魔鬼的诡计。魔鬼的诡计现在就用手机啦，网络啦，游戏啦，然后世界的风俗啊，现在教育体系啦，现在教育现在从小就教他们同性恋 OK 教导他们吸大麻 OK 教导他们这个父母跟你的关系，你有你的权利，你12岁可以决定你要当男人或当女人，父母不能够拒绝，这就是仇敌在教导的，这就是仇敌在做的，所以他在推崇他的计划，他的这个诱捕的计划，又让基督徒踏入了以后，哇，出不来啊！这是第一项我能够想象的。第二个，魔鬼最希望看到自己害怕不敢对抗，很多的基督徒被骗，哎呀，我没有能力来对抗仇敌。那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要穿神的军装对抗仇敌，而且可以站稳，只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只要你愿意，你说这是真理，我愿意接受，我面对仇敌我不会转身逃跑了，对不起，那转身逃跑了，那属灵军装就保护不到你了，属灵军装都是面对仇敌的，你转身逃跑的时候你后面没什么遮盖，一定输的。所以呢，第二点就是魔鬼最希望看到就是基督徒害怕，这是魔鬼最想要看到的。那你基督徒害怕的点已经输了，因为他就是不战而输了。第三个，魔鬼教唆人作恶，间接诱惑基督徒去犯罪，一旦诱惑成功，仇敌就得胜了。我们基督徒现在看到世界上这么多邪恶的事情，你会不会被诱惑也去跟他们做邪恶的事情？我们在这边偷到950块美金以下不算犯罪，你要不要去做？来，会不会被诱惑去？那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被诱惑，千万不要被诱惑，除非哪一天真的万万不得已的时候。但我们一般说，我们才不要上当，我们才不要去作恶。第四点，神的全副军装哈。保罗特别提到了神的军装，而不是我们自己的军装。所以呢，你是接续神大能大力，包括他全副军装，不能够少一部分。这军装的特点是面对敌人的防守哈，你不可以转身逃跑，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你就会让敌人有机可乘。那另外就是说，你跟肢体之间你互相看守，就是我们英文讲说 watch my back， 就是你要看我后面，我后面我看不见，所以我的后面需要有另外一个肢体帮我看着 ，OK， 或者是说我们两个背对背，啊，我们一起来面对所有的仇敌，这样的话，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团队， 所以基督徒最怕落单。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的意思，就是你到一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大家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对抗我们的仇敌。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跟我的仇敌是很狡猾的，他们有几千年的经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他得逞。OK， 那仇敌最坏的就是诱惑，就像伊甸园里面的我们那个夏娃，我们的人类的祖先夏娃就被诱惑了。诱惑了以后，这下被骗了，他被骗得好惨。那在神的角度里面，神给亚当命令，也等于是给夏娃命令，那个不可以吃就是不可以吃，你不管用什么样子的理由，夏娃都没有办法说是蛇引诱我的我才吃。你无论讲的多么有理由，也不能够否定了一件事实，就是你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神讲得很清楚。所以不管你有什么理由，神也不接纳这样子的理由。所以我们人就要特别小心了，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第一个这么有名的伊甸园的故事，每一个人都知道，每一个人都听过，你就知道夏娃跟亚当的下场是什么。我们不能跟神讲说我被骗了，没有这种事。弟兄姐妹，我们要非常清楚明白，仇敌要骗我。好，那么四种属灵叛乱分子哈，这个执政掌权的哈，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哈，我大概把它分了四类哈。那我尽量用通俗的来说哈。那执政的呢，就是首席的统治者，或者是黑暗天使的最高级别，那就是撒旦跟他的左右手，就是执政的这个级别。那第二个就是掌权的，掌权的呢，就是遵从统治者旨意的黑暗权势，那也就是次高阶的，就是比第一个执政的低一阶的那些掌权的，他是有权势的。你这样看，好像我们古代的皇帝，皇帝跟他旁边的那一些很重要的大臣、宰相之类的，然后呢，有权势执行他的啊，宰相下来呢，就很多行政部门啊，不管是经济、政治啊，这个执政的、行政的、经济的、财政的、交通的等等的各个部门。好像那一些呢，就是掌权的。那管辖幽暗世界的呢，就是地区性邪灵的头目。那也等于就是在我们中国古代呢，就是说这个州、这个省的省长啊之类的，那就是说管辖那个地区的。那在但以理书里面特别讲到啊，希腊的魔君、波斯的魔君啊，就是管辖那个地带的头目，这是第三阶的。然后第四阶的呢，就是属灵系的恶魔，就是所谓的比较低阶层的邪灵巫鬼啊。但有人认为，不是在这个上述里面，邪灵巫鬼在圣经上所列出来的，有人认为不是第四类，有人认为是，我个人认为是第四类。但这个最常见的巫鬼邪灵呢，是古代巨人死去的灵，就是创世纪第六章讲到神的儿女，那个时候就是天使， 天使跟人类的女子交合，生下来是巨人啊 ，Nephilim。这些巨人呢，啊，是上帝不允许的，因为这个跟人的基因呢完全就混合了哈。那也可以讲说，这是有一个堕落的天使哈，有200个堕落的天使哈。那这个是以诺书上所写的，所以这个堕落的天使呢就被囚禁在黑暗的那个深坑里面呢，等候审判。那这个人不是撒旦，是另外一个，还有200个是跟他一样的，他们犯了天戒，就生了他们自己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呢是半人半天使的，所以这半人半天使的洪水来了之后，他们全死了。死了以后，他们的这个半人半天使的灵魂到哪去呢？那根据以诺书呢，就是上帝不收留，所以这个邪灵只好在地上跳来跳去。所以这就是邪灵污鬼的由来。那我们通常一般啊，比如说你在赶鬼啦，我们通常都是第四级的，我们就是在跟第四阶的这些邪灵污鬼在征战。所以我们前一阵子在讲那个什么啊，破除什么什么邪灵啊，破除什么邪灵之类的哈，16种啊，应该都是第四阶的。所以你们还要更加的常常要征战得胜啊，我们才打到第四阶而已哈。那你说这个地虚性的邪灵呢？地虚性的邪灵可能就是第三阶的，所以啊，你真的要有很强的能力，而且是神呼召你去打，你才能够去打。OK， 所以在这四阶当中，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哈。这个只是粗略的分啊，这个是我个人的看见哈。那可能有些人啊，他有不同的看见。OK， 好，神的军装有三大祝福，就是他可以对抗所有的人，所有的敌人，抵御所有敌人的攻击，有能力熄灭所有撒旦的火箭。OK， 所以呢，这就是你穿上神全副军装，你可以有这三大的祝福，抵抗所有的仇敌，抵抗所有敌人的攻击，然后熄灭所有撒旦的火箭。这是在第六章，都是在第六章里面我们所看见的，就是保罗他在讲到这个全副军装的时候。 OK， 那么我在这边特别讲神的军装有一个特点，而且这个特点是你跟我必须主动去穿，不是说我当基督徒了，那上帝就自动把这些属灵军装就穿在你身上。没有，是你跟我要去穿戴的，好像你要去穿衣服穿上去。所以其实保罗意思他在这边讲，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你每一天都要穿戴军装，因为你每一天都在打仗，但你要主动的穿，上帝不会帮你穿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概念。有些基督徒他不愿意穿的，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边命令的很清楚啊，你要穿戴神哇所赐的全副军装，其实是要穿戴神的军装。OK， 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七项啊，一个比较深入的哈。你我的仇敌是属灵的黑暗权势，而不是人类。所以当你跟我越明白今天对我们发脾气仇恨的人，或者是我们的肢体，我们教会里面肢体之间难免有冲突的，但他们都不是我们征战的对象，征战的对象是他们背后的邪灵。 那个才是你我的敌人。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学习彼此相爱，在保罗以弗所书四五六三章里面讲到各式各样的关系，那这一些的关系都是好的，我们要做光明之子啊，我们要这个一同敬拜赞美啊，一同追求圣灵充满啊，诗歌要诗歌啊，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唱，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啊。这边讲到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讲到污秽的言语不能够出口啊，我们要彼此相爱啊，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啊，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些污秽啦、恶毒、苦毒，统统都要去除掉。那这一切、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在为我们、为我们的仇敌预备好。你把这一些跟我们肢体之间呢有这个好的关系，就不会被仇敌利用，因为你跟我的仇敌不是我们看得见的肢体，乃是看不见在他后面的敌人。所以教会当中要学习彼此相爱，不是彼此相恨然后我们要共同抵挡我们的仇敌，这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书最后面他讲的一个很实在的东西。你跟我应该是彼此共同的抵御我们的敌人，不要上当，不要被敌人掳获，你要制服他，要斥责他所有在你身上的作为，要命令他逃跑离开。那我们其实我们的仇敌也有一个特性，他死不了，所以你每一次击倒他命令他离开，但是他下次还要再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没有让他在我们打完仗他死掉他就死了，没有，他很顽固的，他一直要勾引你。这种征战呢是毫无止境，真的毫无止境。所以你跟我更加要重视大家在一起的力量，不要落单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真正的结果也不一定在自然界看到我们预期的结果，例如保罗上告该撒、okay, 但是最后他还是被斩首了、但是借着他的属灵征战，他在那个该撒的法庭上面，他在这个亚基帕王的法庭上面，他在非斯都大人的法庭上面，他为主做见证，所以那个是神带领他被抓关进监狱，但是他一路上为主做见证，就是给那一些有权势的罗马高阶层的人有机会听闻福音，这是神他的计划那这些人有没有信耶稣呢？有，保罗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也讲到，那该撒的那个西律家，西律还有那个该撒家里面的有人，教会里面有这一些的人，有啊，感谢赞美主，那这就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胜利，但是保罗还是被杀了，所以我们千万看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从一个社会上或者是历史上面看见，哦，他还是被杀了嘛？你就认为神没有胜利，你的角度就太狭隘，在一个自然界里面发生的事情，你要看到一个属灵上面的胜利，这才是上帝所看重的。那属世上的事情，神都掌管。但是呢，上帝看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我们这一段的时间，在这个 地区里面，我们是不是遵行他的旨意，打赢我们该打赢的属灵战争？这就是我们需要明白，属灵征战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跟随耶稣啊。C， 征战的要诀是跟随耶稣基督跟圣灵的带领，而且永不退缩。不要害怕仇敌，随时预备好征战。最后一点，在征战当中，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有安息，在肢体当中才有彼此相爱的生活。其实在教会里面，你也可以讲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打属灵征战，就在教会里面享受弟兄姐妹的爱、关怀跟祷告。我只有在这个情况当中，我们心灵会得到安慰，心灵会得到照顾。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每一天都在打属灵征战。我觉得基督徒最宝贵的就是你有问题，你遭遇到征战，只要你愿意，你找人帮你为你祷告，我们都很愿意来彼此代祷的。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目的，不是吗？好，最后呢，第十三，在磨难的日子，邪恶的时代，抵挡仇敌，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就是我们得胜以后，再度预备好下一场战争。因为我们基督徒所处的时代呢，都是邪恶的时代。我们现在看见呢，世代更加邪恶，网络啊，邪恶充斥，科技的进步没有带来人类心灵上的洁净，反而带来很多心灵上的污秽，让撒旦仇敌更加有机可乘。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我觉得特别在末世的时代，基督徒真的要认识到我们都处在属灵征战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要而可以避免的。好，那我很快讲讲作业哈。那今天作业只有两题，第一个就是大略叙述你大概学到些什么哈。那第二题就是讲到，就是说你在下列的情况里面呢，你要怎么样的回答或是怎样的做。第一个就是你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很害怕面对邪灵仇敌，那你要怎么样劝勉他，这是第一 A。 B， 有一个基督徒长辈倚老卖老，老是批判我，使我觉得很不舒服，很想跟他有冲突，那你该怎么回应啊？看到媒体很无情播放基督徒被处决，他说这是犯了某个国家的法律，所以呢，他就说基督徒不应该在那里传福音，好像意思就是说你是咎由自取，所以让我觉得基督徒很无助，也让我很愤怒。请问呢，你要如何的回应，如何的回应，回应比较好。 OK， 这是我们的作业，我们要作业越来越简单了。我尽量把一些实际上的情况呢，配合着我们所查到的，然后可以跟大家有一些的回应，你学到的东西，你会怎么回答？那最后呢，我想花一点时间谈一谈，我们在以弗所书神所赐的能力这个图表呢，我们从最下面看啊，我们用这个以弗所是从第一章开始哈，当然我们在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哈，四大邪恶的能力引诱人哈，今天邪灵还在用这个哈，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旨意，肉体的行义跟心中所好，这四项呢，就是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常常被魔鬼诱惑的哈。那我们以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那么今天因为信了耶稣，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很愿意 受洗归入神的名下，那我就进入到这个同祭坛。所以啊，这是我们身体的层面，在外院哈，身体的层面哈。所以呢，那另外我讲到这个圣殿外，犹太人和外邦人以前是分开的，现在都可以进来了哈。那信主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同祭坛，同祭坛就是第一章，因为信徒教会是透过主的血，因为主的血帮我们买赎过来，那我们的应用当然就是你要献上活祭。那么第二章呢，就讲到教会是圣灵居所的地方，也是神的道在洗濯盆里面的水帮我们洗干净。我们第五章来讲到要用水借的道将教会洗净，那么就是预备做心腹的意思，让他成为一个这个毫无瑕疵的，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这就是洗濯盆。所以说从一个属灵上面，你可以讲说这就是医治释放，你要洁净你的身体。像我们最近发展的活水洁净，主要的也就是在洗濯盆里面的应用。所以你这个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到第六章，是透过圣所外院圣所来看。好，那么这边讲到外邦人跟犹太人都一样，可以跟犹太人一样进入到这个地方，进入神的家，一同被建造成为一个新的生命。那么进到圣所之后呢，右边就是陈设饼，就是第三章。 OK，第三章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的名超越一切，主的名超越一切，这就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五节最主要的。那我们在这边看见的陈设饼，就是要你吃主的粮，你要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第三章在主的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让这个生命的粮要吃进去。那么在新的人就在最中间，这个里面新的人，因为你以前是外邦人，信了耶稣，从同祭坛然后身体洁净进到圣所里面呢，那你就是一个新的人呢，你就不会从旧人的私欲，你是大有能力的，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 OK， 那么刚刚从第三章呢，就会告诉你圣灵浇灌使灵人借着神的道，你的灵人要刚强起来，你会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这个就是第三章放入你的新人，所以我这边就是箭头过来，这是新的人。那么第四章呢，我们就讲到呢圣灵大能光照保守合一，就是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不对？然后圣灵又有五重职事赐下来，当然是耶稣基督赐下来，但是耶稣基督赐下来也是透过圣灵，是金灯台，是金灯台就光照。那么爱心说诚实话，灵里面祷告，言语元首基督等等的，这些都是需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呢，他给我们什么？不给魔鬼留地步，不叫圣灵担忧，你会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说污秽的话，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所以这个呢，就是浇灌到新的人这个人的身上。那这一方面都是魂的层面，圣所里面是魂的层面，外院是体的层面，圣所里面是魂的层面。那我们主要的应用就是领受圣灵所差派的职事，各尽其职，彼此服侍，因为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 okay， 这个五方面。所以这个是金灯台的服侍，这是第四章。然后我们谈到了第五章，第五章呢就是敬拜赞美感谢主啊，这个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啊，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OK，所以呢，这是一个祷告，这是一个服侍主的，你要被圣灵充满。所以 这个 worship 啊，敬拜赞美是很容易被圣灵充满的。那我们又讲到了很多的关系，与基督联合，夫妻的关系，教会的关系，然后再讲到父母的关系，主仆的关系。我们行事为人是对主负责任的。所以呢，第五章也讲到蒙爱的子女凭爱心行事，光明的子女你要查验主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第五章呢，基本上呢，这是一个金香炉的服饰。金香炉的服饰就给了这些啊箭头来的，就是蒙爱的子女、光明的子女啊，查验主的旨意，这是金香炉。就金香炉其实也就是一个祷告，也就是一个敬拜赞美，查验主的旨意。所以这是第五章。然后我们到了第六章的时候呢，进入到至圣所，进入到至圣所也是一个灵的层面。这个灵的层面呢，我们要在约柜面前有能力哈，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要怎么样？要把那个啊仇敌的这个啊铺张的 stronghold 啊，这个坚固营垒，要把它拿下来哈。那我们需要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的道装备好，然后呢，你多方的圣灵的祷告，这个是第六章后面的，与空中的属灵恶魔摔跤，你要得胜，你要穿上全副军装，在主里面穿上主的全副军装。所以你就会蛮有能力的，能够在灵里面，记得不是魂哦，是灵的层面跟我们的仇敌打仗。我们啊教导的这个射箭，死亡火箭，就是在属灵征战，箭、宝刀、宝剑，这都是属灵征战啊。所以我们不是跟属气的征战，我们是跟我们的仇敌魔鬼，还有那个四个阶层的仇敌在征战。所以这个啊圣所里面的物件，就代表了以弗所书从第一章到第六章。所以在啊回想到一章到六章的信息里面，这一张表就让我们能够看清楚以弗所书就照着这个圣所的物件的摆设，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人经过了这个圣所的时候呢，是有很多很多方面上帝给你跟我的祝福。最棒的就是你的人新人，但你的灵，这个是在魂层面的哈，但你的灵是在打属灵征战。所以我再讲一次，你的魂是充满了爱，彼此相爱，爱心说诚实话，不会轻易发怒，光明的子女，敬拜赞美，祷告，有上帝给你的五重职事，有这个神的道丰丰满满的吃进去，耶稣基督吃在你肚子里面哈，也基督的内住等等，这个就是你的新人。但是你的新人的灵在灵的层面在跟属灵的仇敌打仗，所以你在教会里面看见的都应该是你在外表上看见这个有个属灵的强人，属灵的精兵，有爱心，有耐心，他爱你，不会以你当他的仇敌。但是当他打仗的时候，是对仇敌毫不客气的，仇敌他要把他打倒为止，不让他制服我们。感谢主。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很快的讲完了第六章第三讲，也把这个 圣所里面的物件，配合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讲得很清楚，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上帝你透过保罗的以弗所书让我们重温了圣所里面的物件带给我们的意义。我们在这线上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很好的学习，学习之后更加的爱耶稣。谢谢主，感恩，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的，有什么问题可以请发问哈。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哈，我先解决这个问题哈。信主的人不分生命成熟不成熟的，都会被第四层的阶级仇敌所搅扰吗？答案是的。我们不是说我胜过第四层的，然后第四层的永远就不会找我麻烦，不会。第四层他还是在等待他的机会啊。那我说第四层的仇敌也比较特别，因为他是这个人跟天使的这种巨人哈，生下来的巨人，他是半人半天使的，所以他知道人的特性，所以也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也知道怎么样去诱惑。那我觉得这种诱惑，不管是哪一阶层的仇敌的，他对我们人的软弱都很知道很清楚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也不必特别去分是哪一阶层啊。属灵征战的胜利是让人更认识神，而不是让人符合自己的标准。当然了，当然是更认识上帝。你认识神，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的有能力。但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乖乖的听话，那你就知道上帝是很有能力的。当生命还没有成熟，仇敌也不会瞧得起来搅扰。生命越长进，仇敌才会来嘛？哦，不是，我们的仇敌一直都在搅扰我们。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说啊，真的？是的，仇敌一直在搅扰我们。他在一直的引动我们，不是往耶稣基督的路上走，他要我们去走世界的道路，他要我们去走撒旦的道路。所以任何的事情可以影响你，比如说你花时间哈，你一天花在手机上面是多久？跟你读神的话语一比，我敢说大概 90% 的人以上，他每一天平均花在手机上面啊，不是在看圣经，他在看其他的东西。那些的东西，不管是什么东西，游戏也好 ,OK, 微信也好，其他的这个信息也好 ,OK, 那花掉占据你的时间比读圣经读神的话多的时候，那就是仇敌得胜了吗？还是你认为仇敌没得胜，仇敌没搅扰我？你要把这个仇敌的搅扰呢，你要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 OK, 我们所讲的仇敌的搅扰，不是说哎呀我要让你去犯罪，哦，我要让你跌倒，我要让你怎么样，他让你不知不觉的随着这世界潮流走，他就得胜。所以我们基督徒你要有一个警醒，也许你看手机看太久，立刻警醒过来，不行，我不能够着落他的道，我要祷告，我要读圣经，我要爱神。 其实爱世界跟爱神，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你爱世界就不会爱神。爱神就不会爱世界，所以你在这个时间的分配上面，我能说仇敌不管你生命成不成熟，他还是会搅扰你。那我只能说有一些生命不成熟的人，他可能觉得我好像还 OK， 其实他还不 OK 的，他自己可能生命都很糟糕，他自己不晓得，那就是仇敌最诡诈的地方，他让你认为你很好，但其实不好。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你生命越长进，你征战才会来，不是，是你生命越长进，你的征战就会越大越激烈，因为人更加的这个认识神，更加的亲近神的时候，你征战会大。你想想看，我们的约伯是弟兄啊，你这么敬虔的人，撒旦他不会放过他，对不对？但是约伯是个特例，我们不能用特例来把它当作是常例。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一个生命很好，一个灵命很深很好的人，他对罪的敏感度已经是非常高了。我相信他也有他那个层次上面的征战。所以我们一般的人，你只要进入一个得胜层就已经很好了。我觉得一个基督徒，你生命要慢慢的成长，慢慢的成长。不管你成长到什么样子的地位地步，总之你不要忘记了，属灵征战是永远一直在不断的发生。 OK， 只等到真的你会像以诺一样与神同行300年，那个阶段是很少人能够达到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不愿意起来抵挡怎么办？那意思就是，你对于属灵征战就不理解。我讲你要分两种情况，第一个可能是他对属灵征战不理解。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不愿意打属灵征战，那有这种想法呢，那就是大错了。为什么？因为属灵征战是没有一个人会避免的，属灵征战是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去面对的。因为你的属灵征战跟另外一个人的属灵征战是不尽相同的，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们都要得胜，所以保罗要我们的是得胜，但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愿意起来抵挡，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懒惰，第一个是他不懂，第二个就是他懒惰，他不愿意，或者是说他认为仇敌也不能够把他怎么样。所以当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呢，那你真的你的属灵的生命也不咋地的。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不愿意起来抵挡的话，那我只能说他很可能就被仇敌吞吃了。然后他被仇敌吞吃的时候呢，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他以为自己 OK， 自己还不错，可是他不愿意去抵挡。所谓的不愿意起来抵挡的意思就是，我还是要有我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还是愿意随从今世的风俗，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跟随在心中运行的邪灵。那你不顺服，你不愿意抵挡，你就去顺服这一些，你就会走回世界的道路。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基督徒是很危险的，所以你要教导他，第一个是不懂，第二个就是懒惰不愿意，那这个都要很小心。好，灵层面的刚强是恩高大小属灵恩赐有关吗？恒层面的是生命品格有关吗？ 你可以大略的这样子分，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呀，离层面的话，我比较不会这样子想。OK， 离层面跟恩高恩赐有关系，但是呢，保罗他在这边并没有讲说，五重执事的人只有先知成事的才可以打这个临战，他没有这样说，他是说每一个人，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说真的，你就是你起码呢属灵射箭在这边学一学也不错了吧，你已经可以在属灵上面呢可以跟仇敌征战，对，你用活水的洁净呢也可以去除掉你一些魂的思想，对，那你魂层面的刚强也是需要属灵恩赐，也需要恩膏，所以我不太会用这样子去细分啊，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一个整体性来看，不要把它分得太细，以至于你就会说我魂好像跟恩膏没关系，那这样又不行。我们需要全身全人得胜啊，不是说我灵得胜魂没得胜，不是，我们要一起得胜，好不好？ OK， 生命不成熟的肢体比成熟的肢体分辨出来有征战。我在说属灵的征战不是肉体上看得见的征战，属灵的征战是灵界里面的征战，属灵层次的征战。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他笑口常开，他生命很好，可是他在背地里面对于仇敌的属灵征战是很强烈的。那你所谓的生命成熟不成熟，这个成熟不成熟跟会不会属灵征战可能很难也有一个正比来看啦，不过大概就是成熟的肢体他也是比较会属灵征战。那你说你这个问题也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有很多成熟的肢体他不晓得有这个属灵征战，那恐怕你要问的是这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能称之为他们是一个成熟的肢体，因为你真正的成熟是知道有属灵征战这方面的。你在保罗所我们刚刚所画的那个圣所里面的这个图里面呢，你没有了解到属灵征战的重要性的，就是你没有进到至圣所，你只有停留在魂层面跟这个体的层面，你还没有进入到属灵的征战的层面。如果说你称之为那个是成熟的肢体的话，他们顶多是到魂的层面哈。我大概是这样分啦哈。好的 ，Yeah， OK， 好的。OK， 周淑梅有什么问题？
哦，我就是说，那为什么我们打仗也是一球一球的鬼，为什么来攻击我呢？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遇到那么多的鬼啊 ？OK， 但是通常鬼的攻击是因为我们人在某一个地方有破口，所以鬼才会透过你的这些破口来攻击你。比如说我们还没有讲哈，比如说真理的腰带，对不对？那当你真理认识不清的时候，哎，就会有那一方面的邪灵来攻击你。OK， 那真理不明白的人，在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的圈子里面，真理不明白的人其实蛮多的，所以呢在这个真理方面呢你也会受到很多迷惑的灵 OK 这个骄傲的灵等等，你会从这个地方就发展出来，所以会有很多这一方面的邪灵的攻击。 OK， 那我们对于属灵征战来讲 你可以面对这些的邪灵呢，你可以征战，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堵破口的时候呢，你要知道你的破口在哪里。但你的破口如果没有堵住，没有修复好的话，那仇敌就一直从那个破口会进来。所以当这个进来的时候呢，那你要治标还是治本，对不对？你可以治标，那你最好是治本。所以你要把那个破口要补好，那个破口补好之后呢，仇敌就耐你不和了。所以如果说你一直觉得有某一方面的仇敌进来，那个你就是有那一方面的破口。所以呢，你这个破口呢，可能是属身体方面的，也可能是属于魂理方面的，很少很少数的是从你的祖宗咒诅来的。Okay， 所以这方面呢，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嗯，明白。我们就是我丈夫犯罪也会影响到我吧？
嗯，丈夫犯罪是的，会影响到你，所以丈夫的犯罪呢，你必须要在灵里面要切除，要切断。对，这方面二人是一体的，所以呢，丈夫的犯罪的确会影响到你，所以呢，你要为他堵破口，所以呢，你要为他征战，这是责无旁贷的事情。
我征战了好几年了，也没有，我也打算和他离婚呀。
他一直犯罪的话，那的确，那你这个攻击会一直来，对。
一直攻击我真的受不了了。死的之前法术巫术，那个女的不离婚，因为我不离婚，人家那边出死的很多法杀小人，之前我就真受不了了。
哎呦，神会引导你的呀，因为属灵的征战呢。你可以提升，总有一天你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战力提升的时候呢，神会突破你在这一个层次的呀。感谢主。
嗯，
好 ，Mary 有什么问题吗？是。
老师，我有时候常常眼睛闭起来会看到很多的脸呢，不知道是什么，是鬼吗？
你看到很多的脸，
很多的东西啊，我有时候常常会看，
对，可以是
有些就可能是鬼的脸，他原是人的脸，然后慢慢就变成一个邪恶的脸上。对不起，没有听见哦。
这个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OK， 你千万不要说哦，我看见这个就是鬼，或是看见那个就是鬼，不一定的了。OK， 那如果你看见那么多的话，你可以问他你是谁啊，对不对？你可以命令他从你的这个眼睛里面离开，要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涂抹你的眼睛哈。那你眼睛可以看到那么多，如果说你是很有意象的，那你觉得那个是什么意思？
就有时候就他们来的太多，就一个一个脸哦，然后原来是正常，然后就变成邪恶。当然，我可以奉耶稣名把他们斥责走开。
对。
有一次我就在睡觉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但好像就是醒的，我就看到鬼啊，从那个街上就进到那个，我那时候住我姐家，就从这街上就走进来了。我一看他不得了，我说不能他进来。我只心里这样一想，我就好像灵人就出去了，就把他一捏捏成个吸罐头一样，然后把他一丢，用力就丢出去。这个，然后我人还是躺着，还是在床上，但我好像我灵已经出去迎战的感觉是这样子。然后开开灯啊，一切都没有什么事情，然后就继续睡觉。我不知道，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些的东西。我以前跟过我一个老师，他好像是 教这个先知行恩赐的，他好像觉得我这样子看见好像很可怕的事情，好像知道，好像一个很负面的。
不会啊，
所以我不知道。
你看见这个东西，很显然是神给你的哈。那你说你是先知启示性方面的，那很可能你的呼召是去赶鬼的，那也可能都有。好，那你首先呢，你要先感谢上帝，你可以看得见。但你下次看见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问神，你要我把他赶走。好，那不是说就立刻要怎么样，你要先问上帝啊，上帝，我可以赶走他吗？
要先问
、
okay.
对。那你刚刚讲的呢，你很显然的，你已经很有能力了，你也知道如何的去对付他们。那么你在灵界当中呢，已经算是很有名了，已经他们已经知道你了。所以呢，但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恩赐很好啊。如果说你是在你的这个姐妹家里面啊，这个将醒未醒或看见的话，那这些东西很显然的就是说是有仇敌要攻击他们，你可以防止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你是有一个先知启示性方面的保卫他们啊，所以呢，你是一个很好的带导者，你可以看得见这些东西，看得见这些邪恶的东西，那你就要问神说我可以吗？啊，你就如果你觉得神说 OK， 那你就去把他们啊赶跑，啊，你是可以这样的事情。
老师，我姐姐最近就得了那个肠癌哦，才发现，那要怎么为她祷告呢？
那肠癌，那个癌本身它是一个生命，所以呢，这个生命是可能是从魔鬼那里催生下来的，所以呢，你就把这个癌当作是一个仇敌，属灵射箭的时候把癌当作那个仇敌，就把它射，就射。
用什么箭？
用那个医治。用闪电攻击箭射他，
闪电攻击箭
这样，然后呢，用医治得胜箭射向你的姐姐，要让他医治。
OK， 好，谢谢。
OK， 财务的破口是从哪里来的？都有可能了。财务的破口，你没有十一奉献，就财务的破口就来了。那财务的破口也有是贪心啊，也可能是变成一个财务的破口啊。那另外最主要的还是我觉得啦，就是没有关注到穷人，没有十一奉献，然后自己贪心，然后受骗上当等等啊，这些啊就是财务方面的破口。当然我们自己每一个人也要精打细算哈，你的预算要做得好，你的收入跟支出要平衡啊，自己收入跟支出没有平衡，你就说这是财务的破口，这个不是财务的破口，这是我个人财务管理的问题，所以要特别小心哈，不要把什么事情都说哦，这个是魔鬼的作为。有一些是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啊，有一个好的财务管理，我只有赚这么多的钱，我不能够随便花啊。那这个啊，我们就可以自己管理好了啊，那个不叫做财务的咒诅。OK， 你不要说我一个月赚1000块，我要租3000块的房子。那就不切实际了。OK， 我替他奉献，丈夫不十一，是不是也是赌破口？呀，也算是吧。比如说，主啊，我为他十一奉献。是的，好的。OK，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我们请我们的林牧师为我们做结束，感恩。感谢主。
好，八天父，满心感谢赞美你，谢谢你。 啊，你的话语实在历定在天，永不改变。主，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主，在人面前，在你面前，紧紧抓住你的话，行出你的道。主，主，让你的话语达到实际，所有权威的能力彰显在我们身上。
Amen。
主，我们不去违反，主，我们就去顺服。主，我们就是行出来，就长成在我们里边。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遵行的时候，灵魂体都兴旺。感谢赞美主。主，我们谢谢你，你带领我们从我们心里开始整理，到我们的思想与我们沟通，在我们的肉体上刚强壮胆，欢喜快乐，天天跟随你，好的无比。那我们的生活真的是彰显每一点每一滴都是你在引导，你在供应，你在保护，你在看管。所以我们谢谢你，你多方面的要成为我们的所有。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就是缺乏你，有了你，主，我们一无所缺。
是，
谢谢主，让我们知道我们永生当中你还是我们最重要的。
Amen。
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做一个快乐的孩子。
Hallelujah。
做一个快乐的仆人，让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也散发出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层面，我们的弟兄姊妹将是成为我们最好的同伴。
Amen。
主啊，我们欢喜快乐，主啊，我们有和睦同居的时候，你的话语将成为所有的恩膏滴在我牧师的身上，就流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感谢赞，因为你在我们其中祝福我们，我们就是黑门山的甘霖，我们就滋润了。我们在这旷野的沙漠中又遇见你的丰盛，感谢赞美主，你活水的泉源耶稣基督满溢在我们身上。主啊，我们聚会的时候就是快跑跟随，主啊，时间到了，我们早就预定出来，不要错过。
Amen。
就是说，我们就是要来遇见你，在你的话语中被你改变，让我们得着，让我们长出来。主啊，你的丰盛真的是我们可以尝到这个滋味。主啊，让我们一无惧怕。主啊，都是你在带领，都是你在吸引我们，让我们大大的饥渴，你要饱足我们。主啊，试下这种心灵。主啊，我们还没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主啊，你也同样的看顾他们，他们可能在家里带领他们的可爱的孩子孙子，他们仍然还是在团契，是吧？像我们来跑到你面前来团契，与弟兄姊妹团契。主啊，他们所分享的也提醒到我们，我们曾经也是问过这些问题，我们也能够打开我们的境界。这些问题主你都可以解决，只要我们来依靠你，只要我们把真理的腰带真的束在我们身上，好好的去得着，去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是期待主啊，你也期待我们快快长大。
Amen。
这些时间都成为宝贵，因为你一点一滴都要注入到我们的所有灵魂体。
是的。
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不仅我们自己成长，我们每次服侍的时候，主啊，你的关爱都留在我们心中，我们的眼睛都看到他们。
Amen。
特别都看到他们的需要。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这都是你将你的眼睛坐在我们身上，将你的爱心放在我们里边，将你施恩的手就是长在我们的手中。
是的。
你的接送就是你的快跑跟随的脚也在我们当中。
哈利路亚。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特别是你救恩的头盔是蒙住我们的头，让我们都保守我们有最正确的思想与态度。荣耀的主，你的丰盛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主，继续的带领我们的工作，
说我们去的时候，你的聪明智慧，你的慷慨的心，你最好的最好的态度也做给我们，主啊，你坐在我们心中的时候，那属灵的下载这些恩膏啊，主啊，每个人都会遇见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支持我们在地上将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畅行无阻。主啊，谢谢你，让你的旨意没有阻拦，那我们与你好好同工，把这些宝贵的生命，主啊，都是属于，因为我们在当中欢喜快乐，喜乐满意。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这个生长的过程中，我们不是单的，因为你的眼目常常观看我们，你的心灵欢喜常常在我们心中跳动。
Man.
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每一天都是好的，每天都有最大主你要彰显让我们认识你的机会。主，每一时刻我们呼吸的就是从你而来的属灵最高峰的空气。谢谢主，我们的心欢喜灵快乐都又被触摸了，有了你，我们真的是好的无比。感谢赞美主，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虚，我们心里的饥渴，主啊，你又赶快来吸引我们，因为你要带领我们，我们愿意被你带领。感谢赞美主，谢谢主，继续的引领，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感谢主。